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节目。神父，我们这一期可能要讨论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关于同性恋。
对，同性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香港教区曾经因为同性恋的问题呢，引来了同志运动的很多人的一些反对，包括台湾教会在同志问题上，他们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也引起了很多的同志呢对教会的这种反感。现在世界各地真的是有很多人对此呢有很多的一些倡议，那么呢这也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对，这个话题确实是这样。前几年的话，我们中国对于同性恋这个话题还是讳莫如深的，但是去年开始就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好像越来越大，所以他们联名上书就要求说同性恋合法化，所以去年开始中国对这个同性恋也开始公开去发表一些看法。有很多人就在说中国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也会通过这个同性恋的合法的法案。
其实呢就是说同性恋这个话题呢在中国古代一直就有，所以同性恋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在中国的古代呢用其他的名词不断的来形容。你比如有断袖呢，记得有一个电视剧里边曾经提到过，就是叫断袖之癖嘛。所以过去对同性恋呢其实大家都是不提及的，都不敢放到台面上的啊。但是这个话题是一直都有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呢就是说比较隐晦。我知道呢中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包括性学家，你比如李银河，他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书籍，我曾经看到过几本。同时呢同性恋他们本身有自己的圈子，也有自己活动的一些地方啊，那么在一些大的城市呢也是他们的一些聚集地啊，你比如广州包括沈阳了北京了等等啊，他们这一些地方呢都是同性恋者的比较活跃的一些区域，他们有自己的范围。不过近些年来的确就是越来越多的把这个话题拿出来成为公共讨论的一个话题，的确呢就是说引起了很多心理学家包括教会包括伦理学家的一些重视。因为他呢这样的一个运动呢不单单是对于伦理道德的一个冲击，它更重要的呢也是对于婚姻家庭孩子的教育以及呢整个人类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因为呢提及了同性恋，你就不得不提及的就是他们的婚姻，当他们养育子女等等这一系列的。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关系到社会，而每一个家庭里边的孩子呢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未来，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但是又需要小心的。
对，神父刚才说到香港和台湾说有这些同志运动，特别是教会对这个同性恋的发表一些看法之后，就会引起同性恋者的一些强烈的反应，就好像觉得说我们教会对这个同性恋非常苛刻。
这个呢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说明的啊。教会对于这一个呢有自己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呢是根源于圣经以及来自于天主的这份启示。因为在圣经上呢第一说明了婚姻成立的目的，婚姻是建基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那么男女之间的这份婚姻呢是来自于天主，而且人的生理结构也符合婚姻， 以及呢符合呢人类的延续。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延续呢一定是有精子跟卵子结合在一起才可以产生生命的啊。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同性之间是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生命，所以呢这是教会为什么提及说同性是一种错乱的行为，或者是说是有罪的。至于说呢教会对待这些同性恋者呢，教会也有教会的一些态度了。
对，我们之所以今天要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我们后台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留言，但是那些留言的问题呢，只是有一些教会人士想要看一下我们教会对同性恋的看法。但这一次我们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他是一位教友，同时他也是一位同性恋者，从他的问题当中我感觉他真的有很大的挣扎和那种痛苦。他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是一名同性恋者，不知道以后该怎样生活。我20多岁没有结婚了，我感觉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长大了解到同性恋这个词，意识到自己就是同性恋，对女生没有感觉，对男生有感觉，就像长着一颗女人的心。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从小灵洗，家里都是天主教教友，我到现在一直都想改正，但怎么也抹不去这种想法，这就是我的困惑，以后我该怎么生活。现在好像中国这边的教会认为同性恋是有罪或者是有大罪的，我也觉得男女之间的爱情才是最匹配的，但是我却是男人的身体里有一颗女人的心，我真的很困惑。我家里人不知道我的情况，盼着我结婚生子呢，我的灵魂又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是，就是一方面我们教会的教导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心里他就没有办法，他真的没有办法去爱上一个异性，他对同性有这么强烈的好感。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指导，或者是能帮助他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在这里呢，首先需要谢谢这位听众的坦诚和信赖了啊。他能够大胆地说出自己是同性恋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很多的个案里边，同性恋者普遍的一个感受呢，就是他们是孤独的，他们是被排挤的，他们没有办法去倾诉他们自己的心声，而且他们也不敢去表明自己的这个倾向。那么在这里呢，这位听众呢，他非常勇敢的，而且很坦诚的说出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兆，因为我们要想来面对自己生活当中所出现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有勇气去面对。同样呢，根据一些陪伴和引导同性恋者的一些同仁他们的经验分享呢，就是如果你想陪伴一个同性恋者的话，首先需要让对方就是说坦然的能够面对，有勇气呢说出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一些感受了、挑战了等等。所以这位听众呢，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啊。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及了，就是说同性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些话题，近年来呢曾经由此呢引起了很多的冲突。当然欧美呢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承认了同性婚姻，但是呢仍然在亚洲地区呢，我们看到了尤其是在中国没有接受同性婚姻。所以呢虽然我们没有接受，但是同性恋者的行为却一直存在的啊。不过呢我想呢，首先我们需要清楚的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天主的儿女，都被天主所爱，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甚至有人说他是双性恋。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质呢，我们都是人，都被耶稣基督所救。那么教会所反对的是什么呢？教会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教会反对的是同性恋者的行为，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我想呢，在这里呢，能够给予这位听众帮助的， 那就是教会的一些教导以及教会对同性恋者的睦邻关怀。至于说呢，就是怎么样帮助你走出生活当中的这一些困境，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需要有人来陪伴和引导的。在这样的短短的时间之内，我想很难能够从生活当中很深的帮助，只不过呢，我们从认知上提供一些帮忙了。首先我们说教会的教导，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好像教会对于同性恋者是反对的，其实呢，教会反对的是同性恋者的行为。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教会的训导呢，我们首先去看天主教教理。在天主教教理2357号上说，同性恋是指在男人间或女人间对同一性别的人体验着一种独占的或者占优势的性吸引力，历经各世代及不同文化，它具有不同的形式，其心理方面的起因大部分仍不可解释。其实天主教教理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目前在心理学界虽然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呢，同性恋不是病，同性恋没有问题，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还是一个谜，大家仍然没有办法去解释清楚。可是呢，还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的解释呢，就是来源于后天的家庭了、教育了等等。所以在这方面呢，在学界里边还有很大的一个争执在。不过教理呢，在这里也特别去提醒的，就是根据圣经，同性恋的行为显示严重的腐败，圣传常声明同性恋的行为是本质的错乱，是违反自然律的行为，排除生命的赐予，不是来自于一种感情上及性方面的真正互补，在任何情况下同性恋行为是不许可的。所以这是教会的教导，非常清楚的就是教会不允许同性恋者的行为。那么同性恋者的行为呢，是一个严重的错乱，所以这是教会所提及的。那么对于同性恋，教会就是持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在这里呢，也想去提起，就是说罗马教廷信理部呢，曾经从1975年开始呢，不断的发表文件声明关于同性恋者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啊。那么最近的信理部发表的一个文件，就是2003年有关赋予同性配偶法律地位建议的考虑。那么在这个文件里边呢，也特别清楚地提出婚姻是建立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所以不断地去提醒，而且呢，教会呢反对同性婚姻。这就是教会呢关于这一类的教导。不过在这里呢，我想延伸一下呢，就是关于信理部在这个文件里边，他有几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他在导言里边他说，近年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及教廷各有关部门曾多番就同性恋相关的多项问题发表言论，同性恋是令人困扰的道德和社会现象，纵使在某些国家这仍未构成严重的法律问题，在那些已赋予或有意赋予同性配偶法律地位的国家，问题更是令人倍加关注，尤其因为这涉及领养儿童的可能性。本文并不涉及新的教育成分，只在就这个问题重申基本训导，提出一些理性的论据，以供主教们按照各地实况采取个别政策，好能保障和发扬婚姻制度的尊严，因这制度是家庭基础和社会安定的基本要素。那么本文呢，也为指导从政的公教信徒，给他们指出在面对有关法律提案时，合乎基督徒良知的 应有态度。所以这是在2003年6月3号信理部发表文件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提及的。那么在1975年的时候呢，在对某些性道德问题的宣言里边，他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格呢是受性的影响的，可以视之为构成每一个人特征的成分之一。事实上呢，人格从性方面获得了，使他在生理、心理和精神上成为男人或女人的特征，从而十分影响他或他走向成熟及加入社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教会也是从心理、从人的成长的这些角度去看一个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理智，我们也需要去慎重去看待，而且需要全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很受性的这方面的影响，性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一部分，我们的取向呢也影响了我们成为男人或女人。那么成为男人和女人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人格特征呢，也影响了我们将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了，与人交往了等等。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这里需要不断的去面对自己的这一切。如果你想具体的去了解这些文件的话啊，建议你呢可以上网去搜，网上呢现在有一些教会的这些文件。这是在这里第一个给这位听众所说的关于教会的一些教导。那么第二个呢，就会提到呢，教会不单单是提出教会对于这方面的看法呢，教会也提出了关于教会要做的牧灵关怀。在教会的训导里边，对于同性恋者，我们可以总结为这样的几点。第一呢，教会不歧视同性恋者，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我们教会不歧视这些人。第二个呢，就是教会不认同同性恋行为，教会认为同性恋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错乱，所以我们需要分清楚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蒙召度贞洁的生活，教会愿意帮助我们去走向贞洁的生活。所以这是教会在所有的训导里边总结起来教会的一些方向。在天主教教理2358号说，有为数不少的男女呈现着天生的同性恋倾向，同性恋并非他们刻意的选择，正是这事实为他们大多数人构成了一种考验，对他们应该以尊重、同情和体贴相待，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这些人被召在他们身上实行天主的旨意，如果他们是基督徒，应把他们由于此种情形可能遭遇的困难与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是教会在他的文件里边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尊重、同情跟体贴这些人，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态度。因此呢，在各个文件里边邀请当地的牧者需要去关怀，如果有人表达了他们是同性恋者的话，教会的态度不应该是排挤，应该是接纳，应该是以照顾的心态为他们去做服务。这是教会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教导。还有就是在2359号上呢，教会说同性恋者被召守贞洁，所以这是教会面对这些人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你有同性恋的倾向，但是你可以在教会的帮助或者是有关人士的帮助下过一个贞洁的生活。其实贞洁的生活是每一个人的召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过一个贞洁的生活，借着训练人心自由的自制住德行，有时借着无私友情的支持，借着祈祷和圣事的恩宠，他们可以也应该渐次的并决心的走向基督徒的成全。这是教会给予我们的一个方向了啊。在香港呢，他们有一个组织就叫永利社，他们这个社团就是为了帮助同性恋者。 当然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里边，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组织，也希望呢尽快有这方面的人士，专业人士出来，来帮忙这些人。听众在这里呢，他有很多的困惑，他希望呢，就是说满足父母对于自己的期望，但是呢，他却对异性呢没有吸引，那他怎么办？我觉得你就需要去找一些能够帮助你的一些专业人士，来慢慢的来面对。在一些个案里边，永利社的这种分享呢，他们呢是成功帮忙了一些人来改变了自己这方面的取向，同时呢也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呢需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我们蒙召过一个贞洁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这也是对所有的同性恋者呢我们所发出的一种号召吧。
好，我们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和神父的分享，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的想法。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在生活和信仰上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从问题中选取，在今后的节目中，由神父为大家分享与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